我现阶段的施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9月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我现阶段的施工》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908，历时1小时35分钟。那这个父亲，那我很累又很疲倦，我们一路上有很多团契和美妙的聚会，还有问候各处的基督徒，从东海岸那一直到西海岸，再进入加拿大，那与各种不同宗派教会都有良好的合作，他们有神召会、联合五旬节派、神的会、四方派等其他的许多的组织，那一起合作举办了多场大型的聚会。那今天对成功的说法可算是一次很大的成功，那也许很多人会称它是伟大的，但我自己，那我是个复兴传道人，从全国范围来说，这复兴正进入尾声。我喜欢看到人们心里火热的复兴，不单是增加会员，而是真正的复兴。我们主也曾行过许多医治病人的奇事，那当然有些人得救了。那现在我在家休息一阵子，那主若愿意，几周后我要再回去侍奉主。那这信息是给世界各地许多的会众和我的朋友的。那今晚我希望在这个教堂里边说一下，那如果你们有人在现场，那就会看到今晚的教堂里边，那人们都很热，那人们挤在一处，到处都有人，有站在门口的，有留在外面汽车里的等等，天气很热，对会众来说确实不容易，我也是这样。但我想既然来到这个地方，那照着主赐给我的事工，我要解释一下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哪个阶段。那我要在这帐篷录制这信息，那我去年春天心里就这么想了，但我要等回来这里，那这样就可以把信息录下来，然后寄给你们在世界各地的人。那大约32年前，那当时主耶稣就出现在离我现在所站的150码左右的地方。那天早晨我在杰弗逊维尔第八街和佩恩街之间的地方为这个教堂立了防脚石，当时这里只是一片的沼泽地，那我就住在左边的这条路那里，是我在结婚前立的，当时我还同父母住在一起。立防脚石的那天早晨，那约6点左右，主耶稣叫醒了我，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到主神将赐给我一个传道的帐幕，那想到这大好的时刻，那我心里充满着喜乐。那当时我还只是个小伙子，那一天和我同去的那个姑娘，那第二年很快就成了我的妻子，我们立房脚石的那天她也与我们在一起。那我还记得那天早晨，那我醒过来还躺在房里，那就在第七街这里的楼上，有声音说站起来，我便起床，那我看到好像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有一条从峡谷流过的河，我走到河下面去，那我知道这就是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地方，但人们已经把它变成了养猪场。那我激烈的批评这事儿，我说不应该这么做。那我还在那里时，那有声音对我说，那将我提上去，那我注意到这帐幕的样子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有很多的人，整个的帐幕挤满了人，那就像这个样子，就像现在这个样子。那我非常的喜乐，站在讲台后面说，神呢，你多么的良善，赐给我一个帐幕。 那就在那时，主的使者对我说话，他说，但这个不是你的帐幕。我说，那么主，我的帐幕在哪儿呢？他在灵里又把我提上去，然后把我放到一片的小丛林里。那在小丛林的那深处有几排树整齐的种在那边，那约有20或30英尺高，那他们看上去像果树，那都种在绿色的大桶里。那后来我注意到，那在我的右边和左边那各有一个空桶。那我说，这些是干什么的？他说，你要把树种在这里边。因此我就折下右边树上的枝子，把它种在右边的桶里，那折下左边树上的枝子，种在左边的桶里。那很快的，它们都开始向四面八方的生长，长到了空中。他又说，伸出手来采集树上的果子，那就有黄色的大苹果落在一只手里，又熟又香甜。那有黄色的大的李子落在另一只的手里，又熟香甜。他说，吃这些树上的果子，因为它使人快乐。我吃这棵树上的，又吃那棵树上的，那味道非常好。那你们知道这意象写在一本书上，那我想是我的一生或者是先知访问南非。那就在那时，我举起双手，因神的荣耀大声的呼喊。那突然那火柱降临在那些的树梢上，那就吼声和闪电发出，那狂风大作，叶子开始从树上飘落下来。那然后往下看，那见它的形状仿佛这个帐幕，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那最后我看到放讲台的位置有三棵树，那这三棵树仿佛三个十字架的形状。那我注意到李子和苹果那都组成团，环绕着中间的十字架。那我飞快地跑起来，扯开嗓子大声地喊叫，匍匐在十字架上，那或者伏在十字架旁边，那伸出双臂抱着它。风开始摇动树，那就有果子从十字架上落到我整个的头上。我高兴得不得了，太欢喜了。那声音说，吃这些树上的果子，因它使人快乐。后来就旋转了火，呼叫说，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他说，那当你醒来或者说从异象中出来后，读提摩太后书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那后来我醒来，我站在那里用手搓着脸。那就在那时，太阳也高高的照在房间的角落里。那所以那我在异象中肯定已经度过了个把小时或更久。他说，提摩太后书四章。那我就赶紧去拿圣经来读提摩太后书四章。那现在我要来读这个经文。那这看起来奇怪，那每当我读提摩太后书四章，那我便停在那儿。那许多次我在这帐篷里传讲那点，那看起来可能觉得奇怪，那我总是停在那里。那提摩太后书四章前面五节，那五是恩典的数字。那我来读一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做的工作，全力证明你的事工。此处是按照英文钦定本的旨意。你们曾注意到吗？直到去年五月我才注意到，当读到那里时我就没有再读下去。 那这些就是我读的全部的经文，因为看上去那好像这就足够了。那因为经文告诉我务要传道，忍受苦难，并有百般的忍耐，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他从未说我是一名传福音的，他说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的工作，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想你有没有注意经文怎么说的？他并没有说那你被呼召做一名传福音的，而是说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做的工作。瞧，那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我要全心的照我所知道的说，这些事儿已经逐次逐句的准确的应验。那这是30年前的事儿。那据我所知，主赐给我的每一个意象都应验，那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事工中的一个改变。那我要到一个小的地方，那去为人祷告，那地方就像帐幕或大会堂或别处底下的一个小房间，那在我看来更像一个帐篷。那你们还记得两三年前的事吗？那大部分意象都应验了。那当时我打算要去墨西哥，那天晚上是怎么下雨，那那些事儿又是怎么发生的？主告诉我那是我事工中的第一次的拉动，那钓到的都是很小的鱼，还记得那事吗？那还是忘了。那第二次是一只的小鱼儿，但后来主告诉我在第三次拉动中，那不要再失败了，瞧，也不要告诉人。但我所要做的我总是尽力去解释的，那他让我知道不要告诉别人我正在做的事，只要做他告诉我去做的事，其他的就不用管，瞧。但是我是那种类型的人，我没什么秘密，所以我知道的就都说出来。那我想那这可能是家族的遗传，但是那像我尽力，那我爱每一个人，我巴不得他们都能够得救，所以我就尽力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们，除非是主不让我告诉他人的那些事儿。那当然，那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瞧，我要他们切切的明白，那意象里没有任何的差错，那意象准确的发生了。那记住，那如果我们查考一下这一点，那这个嘱咐是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瞧，在神和基督面前嘱咐你务要传道。那神可以作证，直到今晚为止，我所知道的除了神的道，我从没有传讲别的东西。我也一直持守住他，那就招来了很多的麻烦，我也遭遇了许多的逼迫，很多的试炼，不得不跟许多宝贵的朋友分手。那就因为这段的经文务要传道。我那你们记得在最近的那个意象里，那或者我称它是个小小的转变，那我被提到那里，看见那些人，那有几百万人在那里，然后又回头看自己，我说我要见耶稣，那他说他在更高处。瞧，那你看人死后，那他们并不是立即升上去与神同在。那我肯定你们能明白这一点，那也许我应该尽力的那解释一下。那你们急吗？那让我们花点时间，那我尽可能的把它讲清楚。那当我们出现时，那我们记得我们是生活在三维的空间里。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出他们的名称来。那一个是光，那另一个是物质，那他们你记得第三个是什么？原子啊，时间，对，没错。那光、物质和时间，我们的五官与这三维的空间接触，那视力接触光，那感觉接触物质，那等等。那但是借着科学，我们也接触到所说的第四维的空间，因为现在穿越这建筑物的波产生了图像，收音机的声音和电视的图像，那这些我们的五官都接触不到， 然而他们用显像管或晶体就能够捕捉那些以太波，把图像显示出来。所以你看，此时在这建筑物里，在空气中有活动的人和说话的声音，他们就在这儿。那我们都知道，那这绝对是事实。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捕捉的。那我搞不清楚科学所发明的这些东西的机械原理，但是我们知道，那这向我们证明了存在一个第四维的空间。那第五维的空间是那些的罪人不信者死后所去的地方。那第五维的空间是那种的狰狞恐怖的空间。那这个人，那当基督徒死后，他去到第六维的空间里，而神是在第七维的空间里。所以你看，那基督徒死后，他去到神的祭坛底下，进到神的面前，在祭坛底下谈心。那我来分析一下，那当人做噩梦时，那他还没有完全的入睡，也不是醒着的，他介于睡跟醒着之间，正是这种的状态使得恐怖的摇晃喊叫，因为他既不是睡觉也不是醒着的。那拿这一点为例，他显明了一个死时还没有信主的人所要去的地方，那他度尽了年岁，在地上死了，都无法去到神的面前，因为没有血，那他不可以去那里，那他被套住了，他无法再回到地上，因为他在地上的年岁也已经度尽了，他被夹在了中间，给卡住了，处在噩梦之中。瞧，他无法去到神的面前得到安息，他无法回到地上，因为他的年岁度尽了，他处在噩梦中，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他身处其中，那是件何等恐怖的事。瞧，那在这个意象里，那我相信我被提到第六维的空间里去，那俯瞰这里，那也能往后看。瞧，那视觉并不都要用眼睛，那这是属地的视觉，但那种的视觉比这种的更大，他们在那里所拥有的视觉所接触的远远超过我们天然的感官所能够接触的。那前不久我在这里解释过这一点，我曾看过一个电视片，那有人把一个人放到海底去，那我想有一英里两里深，那他们用射线灯来照，那把海洋生物照出来，那有一些的鱼游过来，那是非常面目狰狞的活物，那海底就像午夜像墨一样的黑，那他们鼻子上有灵光体，但是没有眼睛，那他们需要吃东西，所以看上去他们寻找食物好像不用视觉做引导，而是用另一种的感官，因为他们没有眼睛，在海底也不能够用眼睛，所以他们被另一种的感官引导，那这样就能接触到食物。那我想，要是我能用我的视觉来控制那条的小鱼，我就能供给他更多的食物，领他到更多的有食物的地方去，那我的视觉比他用来联系的雷达强多了。瞧，我想要是我能引导他就好了，那然后那这想法就进入我的头脑里，要是我能单单把自己交托给神就好了，神的视觉和他的感官要更伟大的多了，他引导我们远比我们所见的事物引导我们更多的多，因为他提供我们的信心就是眼睛所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那不像其他的鱼那样，那些小鱼永远也游不到水面上，因为它承受着压力，如果你把它带上来它就会爆炸的。那同样的，要是我们去了高处也会爆炸，我们在所居住的地方也承受着压力，但是现在如果那条小鱼能上到这里来，那变成我，难道他还会想做那条小鱼住在海底那午夜般的黑暗里吗？他永远不想再做小鱼了，因为他比小鱼强多了，他成了一个人了，他的感官更灵敏，理解力更大，才智也更高，那么再乘上一千万倍，当你经过这里去到彼岸神的面前时，你就得到了真实的，那在那边人远比在这里的不知要高级多少倍，你再也不想成为在这里的人这样的，住在充满疾病和败坏的疯人院里。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30年来我尽力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告诉人们有一个天堂， 是你可以得到的。也有一个地狱是你需要去回避的。有一位神他爱你，有一种救赎的大能随时能把你提上去，只要你准备好去接受他。那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有条绳子挂在那里，他想我这条绳子我可以靠它把自己拉出水面，但我不配去拉那条绳子，那条绳子放在那儿，目的就是让你去把自己拉出来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受死的缘故，目的是要拯救罪人。他坠下永生之绳，今晚就会落在这里的每个罪人头上。绳子上挂着一个欢迎的牌子，从水里上来吧，如果你希望上来，那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那我看到那些人所在的地方和情形，那是远超世人所能想到的，那尽都是荣耀，那里不可能有罪，死亡或任何的东西都进不了那个地方。男人和女人没有什么分别，性腺也就从身上消失了，永远不再有淫乱之类的事了。但是女人在外表上仍然是女人，男人在外表上还是男人，那他们永远都是那样。因为当神，那你们这里有些中学生受到有关进化论这种东西的教导，那我相信进化，但不是人由第一等动物进化而来的那种进化方式。那他们自己的理论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设法砸焦什么东西，可是那东西自己不会反齿，所以你看他们砸了自己的脚。那我相信当神开始沐浴地球时，他造出来的第一种东西可能是水母，那接着是青蛙，那越来越高级。但你看他不断的越来越接近人的形象，而人是神的一个影像。那这正是这草进化的原因。那可能先是草，然后从草出了花，从花出了灌木，从灌木出了树。为什么？它是屹立在彼岸生命树的一幅的图画。那这边的所有的自然物都是那边超自然之物或永恒之物的影子。因此只要地上有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身体，那么在另一边等候的就是这个身体的影像，那里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正是这个使我们的心灵如此的饥渴。瞧，有样东西在我们里面呼唤，有样东西告诉我们它就在那里。那我相信这些年来，那我做了一些的傻事，那犯了许多的错误，我在神和人面前感到抱歉。但这许多年来，那我有幸看到几百万人归入了神的国度，那也很感谢主让我引导他们到那里。那我相信那一天他们必定会在那里的。那这个意象已经应验了。那过去我总是在第五节就停住，那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只是读了那些，但那章还有更多，还有更多的经文。那今晚我们等散会后，我们可以在旅馆或家中来读其余的部分。那因为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要参考的经文和一些要参考的笔记，那我要你们回家后读，那我会引用它，那它会录在磁带里，那你们若要把它记下来，那都没问题。那你们相信男人和女人都是由神的灵引导来行这些事儿的吗？那我知道你们是信的。瞧，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如果你注意到这一点，那我要你们跟我翻到路加福音四章看一下。那我要让你们看一些非常惊人的事儿。那但我们不会引用太多的参考，那是你们能跟我一起来读这些的经文，那是关于这一点的。那我们来读一会儿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那我们来开始来读。那如果你们想看到所发生的事儿，那与这经文并行，那请注意这经文。那注意，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He returned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unto Galilee,
and
went out a fame of him throughout all the regions
around about. 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那如果你们想的话，那你们想参考有关的经文，那我这里有，那请等一下，那我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编注上找到。那如果你注意，在马可福音和别的地方也能够找到，但这里是参考的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那你觉不觉得奇怪，主在这里停住了。那下一节的经文，那这些经文是用在他的第一次到来，那下一节的经文是用在审判时他的第二次到来。他在这儿停了下来，把书卷起来。如果你们有人正在读斯可夫版的圣经，就会在这书里看到一个注脚。瞧，那注意那注脚的号码是2，那一个注脚。那瞧，那你注意到他引用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的经文来做个比较。那照这个例子，那经文在这里所讲的是耶稣在传讲主悦纳人的喜年，那下一节就带出他的再来和审判。行，你看到主为什么要在这儿停下吗？那我从未注意到这个，那我怎么总是在第五节这里停下来？因为时候要到，人被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增添好些的师父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做的工作，全力证明你的事工。那按照神的帮助和恩典，我竭力照着去做。那对于这里的朋友和此代所去到的各国的朋友，我让你们明白，正因为这缘故，我站在维护这道的立场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务要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去迎合任何的信条和宗派，因为神已经差派我，要我持守住这道。那如果别人想做别的事，那取决于他们。你是否注意到，在异象中，那我所得的事工是，那我从未杂交那些的树，我从未叫人改变宗派，我从未说你们所有啊，三位一体论的信徒都变成一体论的，或你们一体论的变成三位一体论的，我是在他们自己的器皿里栽种，绝对是的。我去到三位一体论信徒那里，去到一体论信徒那里，我去到每个人那里，待在他们中间，从未加入任何一个宗派，而是作为弟兄待在他们中间，正如那个异象指示我所做的。我从两边的树上吃了果子，就是救恩从两边得到的。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这里坐着许多三位一体论的信徒，许多一体论的，那还有其他宗派的信徒，可是你们所争吵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如果异象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也必定是真实的，两边的果子都从十字架上得到。瞧，他们都在十字架上都收集在一起，李子和梨或桃子，那李子和苹果如雨落在我头上，两种的果子他们都能从十字架上得到，因为他们都相信神，被圣灵所充满，并有基督徒的行为和神迹随着他们。那宗派与他毫无相关，只有重生的才与他有关系，是你对神的经历才与他有关系。那我们见过很多了，那这里有些的经文我想拿来参考一下，那或许待会儿再讲。那现在，那我要给你们读5节到第18节。那为了节省时间，那我不读了。那保罗在 提摩太后书这里他又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开始怎么说的？那他有点伤感。那你注意第五节后面的经文，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要离开世界了，开始了，瞧，我现在，那注意，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又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然后呢继续说，去做这些的事儿，什么事儿？那给他带去那件外衣。那我们从这里开始，他说因为迪马离弃了我。在保罗的事工中，当他还是年轻传道人和年轻的先知识，那肯定有一个时候每个人都支持他，但现在你注意接下来的经文，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为什么？因为道。当时耶稣这位年轻的加利利先知，那也曾有一个时候被人离弃，凡是持守神的道的人都会走到这个地步，被世人和宗教世界所离弃。有一天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他们有五饼二鱼中拾得满满的几篮的零碎。那就在第二天，那我想是的，他开始带着神的道下来，那些人就纷纷的离开了他。他转过来看着门徒说，你们要去吗？甚至他亲自差派了七十名传道人也离开了他。所以他说你们要去吗？然后彼得说出了这些重要的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派跟从谁了？那注意，当人离弃他的时候来到，那这个时候到了，这时候必定要来的，这一定会来的。那我在这里要拿一些先知的事来做参考，那向你们证明那个时候到了，他已经临到我了，没有必要试图来抹掉他，他就在这里了，你必须得要接受他。他们没有来抹掉他，他们站住并接受他，并不以福音为耻。那你注意到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持守住了这信心。那接着他又说，我与野兽征战，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在他所行的事上神都恩待他。然而现在他离世的时候到了。那让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像迪马这样的人，一个传道人作为保罗的助手竟会离弃保罗呢？那你知道那巴克斯特弟兄，许多人还记得他，从前他读过关于迪马的事，他总说巴纳弟兄，你知道我想怎么做吗？我去了天堂时，你知道我要做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说什么？他说我要走上去找到迪马所在的地方，我要用力狠狠地揍他一顿。又说他会转过来说，巴克斯特，你为什么那么做了？他说当大家都离弃保罗时，为什么你也离弃可怜的保罗了？那我无法说准会那样的，我不相信他们会在那里会打架。那我只是想起巴克斯特弟兄这么说过，因为他为保罗感到很伤心。那保罗做了什么呢？他竭力忠心的传道，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当他写书信论到那些女传道人等事以后，我能想象他们肯定是炸锅了。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过后他就被送进监牢里。你们能想象到有些主教这么说，那家伙的监牢那里，他跟我们写这些有什么用呢？行，而且他和提摩太一个大酒鬼在一起，所以眼下他就在那里那用酒那给提摩太喝。现在他被关在监牢里写这些的书信，对我们说圣灵要告诉我们做的事。但保罗说什么？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讲讲朋友，时候到了， 那我要各地听慈爱的人记住，分开的时候到了，他必定会到的。我不知道我离终点，人生的终点还有多远，那我不知道，那取决于神。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上面。那我能想象迪马不会离弃保罗而开始出入夜总会，那我不能想象迪马会那么做，因为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他是个了不起的助手。那若读过迪马的历史就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传道人，一个颇有教养的人，文质彬彬，受过教育，他是个精明的人。但他为什么要离弃保罗呢？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是什么使他那么做的，离弃了保罗？我不相信他会想去夜总会那样的场所，但我相信这是神把保罗分别出来。那我能想象迪马，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迪马的心思。那有一天，那约在黎明时，我坐在山脚下，那感到纳闷，那我在想，为什么迪马要离弃他那位同伴呢？为什么他要离弃这位引导他归主的可怜的小传道人呢？他曾率领外邦人复兴，是一位真正的先知，没有人能说他不是一位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一位使徒，一位给外邦人的有大力的使徒。迪马与保罗同工，他们有交通，并看见神的灵运行在那人身上，运行在那人身上。那为什么他会对这样一个人，一个被证实为基督仆人的人转背而去呢？你留意保罗在这里说他贪爱现今的世界。我不认为迪马堕落了，我不认为他堕落了，但我认为他对保罗有错误的看法。那迪马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那他是个有钱人，那钱对人们来说有时就意味着宗教。那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人说的，如果你没有三部卡迪拉克车就不是属灵的。所以这意思是，你若没有取得成功，你们拥有城里最漂亮的教堂，那人们就不愿意去。那这儿几乎也是一样，要你证明你得拥有这个地方最漂亮的教堂，否则他们就说你，您说你加入那样的一个小团伙吗？你知道我们主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吗？你知道他只有拥有一件外衣吗？行，他有一件外衣，他是那种好像被人推来搡去的人，他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但他们本该想到这些事儿并善待他。那我相信迪马在保罗的事工中似乎看到了失败，我想他以为这个老人家在神面前已经垮了。那他想到，那曾经有人叫搬出眼睛给保罗，那保罗他曾这么说过，他说你们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我们想因为保罗眼睛很不好，因为他说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他说大字，那当我查了分类的词典，那他说用大字，那当时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出了一些的问题，他说自从天上的异象临到他后，他的眼睛就一直困扰着他。所以人们看到保罗因眼睛困扰着他而受苦时，宁愿弯出眼睛来给他。他三次求主医治的，他说但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就魔鬼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他一感觉挺好，接着又受到攻击，然后感觉好了又受到了攻击。瞧，那保罗有一个事工比其他所有的使徒加起来还要大。他们有些人可能会说，瞧，我与耶稣同行过，这儿的当主在地上时街上的人与他同行过，可是保罗却是在主受死埋葬升天再回来以后，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蒙主呼召，在火柱里看见主。那他拥有一个比马太、马可、路加等其他人更大的事工，他远超过他们。他说的恐怕我过于自高，就说呢，你们这些人对此一无所知，那我见过复活以后的主。然后他们说我们与他同行过，像那些在加利利、拿撒勒和周围四境的人都与他同行过，他们都跟他同行过。那你看保罗所见到的是主未成肉身前的形象，并与他说话。瞧，主在那种的情形中差派了保罗。 在那光中，他差派了保罗。保罗，他也看见了他。他说：“恐怕我过于自高，就以为比你们弟兄更高一层，所以有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这让他保持谦卑。”他说：“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扫罗啊，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强，我要夸这软弱。那你现在注意了没有？那保罗，他的事工大过在事工场上的所有其他人，他的事工是他们当中最大的。他见过火柱里的耶稣，被差派做他要做的事儿，被同一位神和同一种大能所证实，借着神迹奇事毫无疑问的被证实了出来，然而却如此的贫穷，就只有一件外衣。他向那帮愿意搬出眼睛给他的人传福音，有的还是百万富翁，而保罗却只有一件外衣。他说请带那件外衣来，这里天气正在变冷，他住在山区，只有一件外衣。迪马是个地位高，有身份，有教养，受过教育的人，是个有几套衣服替换的富人。他说那家伙准是出了什么问题，曾经我那么多的朋友要弯出眼睛来给他，而现在却穷到只剩一件外衣了。保罗准是出了什么问题。哦，你知道那个灵还没有离开世界，他们身上还是有那样的灵。钱并不是神，只有一位神。行，但是人们认为，那如果你的事工大，你就应该拥有这一切，那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东西，大神学院，大的这个那个，神不在这些事上做工。或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神跟单个的人来往，神从未吩咐我们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保罗只有一件外衣，他告诉提摩太带那件的外衣给他，因为这边天气开始变冷了。他一个拥有向成千上万传福音事工的保罗，一个拥有能行各样奇事的事工，且在火柱里见过耶稣受着差派的人，却只拥有一件外衣。迪马说像那样的人，哼，他转身就离开他去了。那当保罗在特洛亚那里向人传道时，我们发现那边有个人是个铜匠，那他是个恶棍，他憎恨基督的信仰，他干尽了坏事，苦害保罗，把他投入了监牢等等，甚至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这件事，说要防备这家伙。那在这里迪马，后神的愿人都侧耳听，迪马曾站在这人身边，这个人因为有人抵挡他，就使那个人瞎了眼。那你们基督会的传道人，现在请注意听。那有一次有人对我说，弄瞎我吧，弄瞎我吧，家里有圣灵就弄瞎我吧。我说你已经瞎了。那为什么保罗没有弄瞎那个铜匠呢？那使用同样想法的灵，那也同样在迪马的身上，一个能使抵挡他的人眼瞎的人，却转过去让那铜匠在城里糟蹋他的事工。难怪迪马说他已经垮了，一些恩赐都失去了，他已经没有了这些恩赐了，他不能叫人眼瞎了。也没有看到那个灵今天还活着吗？说弟兄你已经完了，呵呵，那这点就回到在人的头脑里，他们就是不明白，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些，只要他们就是看不见，他们无法明白。那迪马也曾想弄瞎那个人，但他做不到。耶稣不是说过吗？除非父先显给我看，我什么也不能做。几年前我曾对你们说过，要是我自己的母亲躺在床上要死了，说比尔，我的结局是什么，我什么也不能说，要等神先说。那这就是所发生的事。那人不能，人一开始就是失败的，人只是一个代理的，神通过他的做工行他自己的旨意， 所以当你看见这些什么极不了不起的人，他们总是的拥有这个拥有那个，你最好远离他们。瞧耶稣自己不那么做，父所做的事儿，子也做，他只是我要做的事儿，我才去做，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能做。在这里迪马看到保罗，一个拥有那样事工的人，却穷困潦倒，只剩下一件外衣，还要提摩太给他带去一件外衣。但是保罗树立了像基督一样的典范，他只有一件外衣。那为什么对今天的人来说，财富和一大堆的钱财这么重要？注意，那他曾拥有能力传讲福音，使抵挡福音的人眼瞎，他转过来说，你要瞎眼，咱且不见日光，那人就瞎眼。那在那里有个铜匠苦害保罗比那人更甚十倍，却逃脱了惩罚。迪马肯定想，行，那这个老铜工现在垮了，他的事工完了。不，他的事工一点也没完。神不是那样行事的，神不是一个印第安赐予者。行，不是的。那现在注意，保罗在这一点上有些像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奉神差派到山上去，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火就降下来，他呼求雨，雨就来了，然后他借着神的信心发命杀死400个祭司，砍下他们的头，把他们滚下山崖。后来却因一个女人，一个假冒为善的女人，一个异教徒的恐吓而逃跑了。耶洗别，那这个小女人是每件恶事的元凶，是她导致了这一切的罪。看来以利亚应该先对付她，但神有他的行事方式，他的仆人只能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工。朋友，你没看到吗？你必须照着神运行的方式去做工。多少次我决定了要向弟兄请教，我多么想走过去握住他们的手说，弟兄，这没有什么两样，那让我们一直做弟兄吧。我怎能那么做又持守我的使命，务要传道呢？主不会那么做的。我站在传道人中间，他们说不让弟兄，那我姨妈在这里，我知道你是神所差来的先知，那请过来恢复他的视力吧，那希望我能做，那但我不能做，直到主告诉我去做。这样没有人能做，以利亚不能做，别的人也不能做。那我们发现保罗迪马曾和保罗一起传道，看到保罗见一个瘸子躺在那里，就说我见你有信心可得医治，你起了两脚站直，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迪马曾见过了医治的病人，但是他却留下了生病的朋友特洛菲摩不管。保罗失去了他的事工了，这是迪马所想到的。为什么他不，如果他有医治的恩赐，为什么他不去上那里医治那位同他站在一道如此中心的好朋友呢？他说他病了，我就留他在那里，我没外衣穿，我要你把那些外衣带来给我，要防备那个铜匠，他就想破坏城里的聚会，我不得不离开那城，他把我投入了监牢。那我能想象迪马说，这算什么传道人呢？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瞧弟兄，今天的世界有很多迪马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行，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因为他们怎么都不会明白的。行，基督的仆人才会跟随这足迹。我们这里有位执事，我不知道今晚他有没有来，那就是 Tony Zabel， 他通常都在这附近。那他来找我说，在他来这里之前不久，他说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一个有趣的梦。他说我梦见我想要寻找通往天堂的路。他说我见一个穿黑袍的人走过来，那正在读一本书。他说我就走近这人，问他说哪条路能通往天堂呢？ 他说去问我前面那个人，那人是他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的牧师。他往前走了几步，遇见另一个人，他穿着黑袍正在唱歌，那一直在唱，那是另一个牧师，那两个牧师都是我的密友。他说他们人很不错，他说走哪条路可以上到这里的山顶呢？那牧师说，你看这儿，你看见站在山顶上的那个小个子吗？他说我看见了，那里站一个穿工装戴一顶西部牛仔帽的回去，那在南部肯塔基，那里有人这么说，说那伙计咋看都不像个传道人，看上去可能像个农民那样的人。那你知道，这不是看外表。他说，是我站在山顶上，他爬上山走到我跟前，他说，我用手拉着他，一直领到了山顶。我到达山顶后要穿过一片野地，我说 ，Tony， 我必须把你留在这儿，你必须自己走一段路了。他说伯南弟兄，我从这里能开始做什么呢？他说我说到这里来托尼，往山下看，你看到那些赤脚走过带着血迹的小路吗？我说这就是我一直跟随在走的，跟着他，这是我唯一知道给人的指向的，不是指向某个信条或某种的感觉，而是指向那些带着血迹的足迹，他引向圣经，引向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人必定会强烈的感觉到，一个有不少百万富翁做朋友的人，却只有一件外衣；一个有能力使某人眼瞎的人，却让另一个人感到出城，没有丝毫的反抗，站起来就走了，曾为病人祷告，却留下生病的朋友不管。所以迪马离弃了他，所有其他的人离弃了，所有人都离弃了。保罗说他们竟都离弃我，每个人都离弃了他。我这么说，当一个人忠实于道而站稳时，不仅是在一堂聚会中，而是在每堂聚会中，当他忠实于道而站稳时，人们离弃他的时候就到了，绝对是的，他们就离弃了。他们对我们的主也是这么做的，当保罗为真理站稳时，他们就离弃了他，他们竟都离弃我。那现在你们认为迪马和其他的人会怎么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那知道在圣经里路加是个医生，而保罗无论去哪里都带着这位医生同行，而且还传讲神的医治，却留下生病的朋友不管，贫困潦倒，以致只剩一件外衣，他能使一个人瞎眼，却被另一个人赶出城去。瞧，他们以为他完了，但他没有，他正行在带血迹的足迹中，但着跟随的足迹。我希望你们明白了。他说所有人竟都离弃我，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喜欢做名人。 Hello 迪马博士，我知道你是个哲学博士，哦，肯定了，他们爱那个。耶稣说你们喜爱站在会堂里被人称呼了阿比等等，所以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那我们知道，当时人们看见这位医生跟随他，同他在一起，保罗带着路加，他在这里说，独有路加没有离弃我，路加对他有帮助，那他的事工需要路加，他无论去哪里，那这位医生都跟随着他，而且他还传讲神的医治。一个传讲神医治的人，能治好瘸腿的，使死人复活，行各样的事，看见大能的异象，并说出将发生的事，却留下自己生病的同工不管，能拥有上百万的钱，建造几万元的大教堂，创办大学校，诸如此类的事，却一贫如洗，只有一件披在背上的外衣。迪马说我不想跟这种家伙合作，他是个低层次的人，我要上去宗派里的弟兄在一起，我要上去那里我会成为大人物的。如果真能这样，那我等巴克斯坦做完了他，我也得上去，因为迪马离弃了可怜落难的保罗，他本该同保罗站在一块，保罗是领他归向基督的人，但你看他不知道圣灵， 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而却行了神的旨意。行，那底马任凭他落那儿不管，所有人竟都离弃了他。那我一直在想这一点，如果一个仆人忠实于道而站稳，那你记住，人们迟早都会离弃他的。那现在我们要花点时间来强调这点，那我不想拖你们太久，因为我希望你们明早都来这儿。当神的仆人忠实于道而站稳时，所有人都离弃他。那你随便看一个地方，在圣经或历史中的任何时期，当一个人忠实于道，不管他过去多么受欢迎，但当他真正持守着道时，宗教世界离弃他并剪除他的时候就到了。那你只要读读，从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尼西亚大会之前的历史，一直到尼西亚教父们，每个人，每个圣徒，每个先知，每个神真正的仆人，他们持守住这道，都会被教会组织所离弃和开除。保罗就是其中一个。那如果今天有人这样，他的遭遇也是一样的，的确是真的，你一定会走到那个地步的，一定会来的。人们以为一个拥有那种事工的人，他应该把全世界都压在他的大拇指底下，他应该这样，但他们并不会在他的大拇指底下。行，那样的人不会用这个事工把全世界压在他的大拇指底下，他会把全世界放在他主人的大拇指底下，因为他在地上并不代表自己，他代表他的主人。那你知道人试图来求别人的荣耀，他们互相受荣耀，那这样做就是轻慢神。行，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小人物，而我们却想在人中间成为大人物。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中间只有一位大人物，就是我们的主。瞧，我们建立这么多的组织，比神还大，那这个或那个伟大的圣教会、伟大的圣主教等等，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那是人的荣耀。只有一位是圣的，就是神，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就是神。圣洁的不是我们，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看见这些事儿成就，并不是我们做的，乃是圣灵做的。耶稣说，这些事儿不是我做的，乃是我父做的。他住在我里面，他是那位做这些事儿的，不是他自己做的。没错。那我们发现那些真实的仆人会走到这个时刻。那这里有件事我想多说一下。那通常就在这样的时候，当那人忠实于道而站稳，那所有的人都离弃他时，神就进来护卫那个人，并给他的事工加上冠冕。行，没错，这多大的安慰啊！这安慰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上，不管世人说什么做什么，那些都不是我们的盼望，它不建立在世人所做的事上。我想起那首很优美的歌，那真希望我会唱，我一直想要唱。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要教导我等候，主要教导我跪下来等候。我喜欢这样，在你自己美好的时刻里，你将应允我的呼求，教导我不依赖别人所做的，只要在祷告中等候你的答复。这就是了，真正的仆人必等候他主人的回复，并且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经文是不能落空的，经文都被忠实的站稳。在这样的时候，通常神就进来帮助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当时他也被离弃了，为什么？因为他真正持守了道。他说所有人都离弃了我，他被赶出社会，被赶出了组织，甚至国立的组织，那或者说 以色列国内的教会，那些祭司和所有的人把他赶了出去。他甚至没有一件像保罗那样的外衣，只有一小块的山羊皮或皮子披在肩上，坐在山上，鸟来给他喂食。这为什么？为了神的道，因为他忠实于主如此说。那人人都追求时髦，那耶洗别这国家的第一夫人，那样样都讲究时尚和摩登，祭司们也都屈服于这些事，所有的传道人等等也都屈服了，他们都并入了其中。但以利亚没有，他真正持守这道，就是为这点他才被离弃，甚至的呼喊着说，耶和华就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神给了一些安慰，说在这下面我还有7000人。行，那我不相信以利亚婚姻他是唯一的先知感到自高自大，我认为他太遭人离弃了。每次他去找祭司举办聚会，他们都把他赶出去，他可能走到下面去，他们说从这里滚开吧，走开吧，你这疯狂的人。以利沙这位接班人经过时，人也是这么说。叫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甚至，那这个年轻人是个秃头的，有人叫自己的孩子出来嬉笑他们是江湖骗子，说他俩被看作是江湖骗子，说秃头的老秃头的，为什么你不像以利亚那样上去呢？他不相信他会上天上去的。行，他们以为他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但他们忠实于道，拥有一个被证实了的事工。以利亚站稳了，是的，但以利亚真正站稳了。你知道我是从但以理书9章这里说的，那我想是的，那但以理为道真正的站稳了，后来的遭遇了什么？当时他是王的左右手，但他为道而真正站稳，就被赶了出去，扔到了狮子坑里。一位神人忠实于道而站稳，那几位希伯来的少年，他们忠实于道，虽然王宣布说当扫和号等吹响的时候，若有人不向着像跪拜，无论谁不向着像跪拜，就要被扔进烈火的窑中。他们转过身去，不向着像跪拜，不管多么不受欢迎，不管怎么被社会赶出去，他们都持守这道。我喜欢这一点。雅各另一个例子，他离家在外已经很久了，他得到一个呼召回家看望他的百姓，他的同乡。那在路上时，他忠实于那个呼召，忠实于他的带领。那在那里他一切都好，但神开始对付他，叫他回家。在回家的途中，他陷入了困境，两头为难。那这边是他的妻子孩子，那边是憎恨他的哥哥以扫，带着军兵到这里来迎接的。他站在小溪边，就是皮诺伊诺那里的小溪边，他站在那儿，情况很不妙。那以扫恨恶他，带着军兵来迎接他。那这里有他妻子，两个妻子和孩子们都站在小溪这边，他陷入了困境里。为什么？因为他要是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没问题，但他得着了呼召，神的道呼召他回到家乡。哈利路亚！神祝福一个人，他就改变了。是的，先生，耶稣忠实于父的道，我只做父所做的事。经上继续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永远忠实于这道。后来时候到了，他失去所有的朋友，所有人都离弃他走了，所有的人。那人们看到他被辱骂，遭戏弄，对他失去了信任。一个对坟墓里的死人说话并使他复活的人，怎么竟然会这样的？一个准确能预言每件事而从不落空的人，怎么会这样呢？他坐在院子里，脸上有血从蓬乱的胡子上流下来，兵丁中最凶狠的醉汉所吐的唾沫从他脸上流下来，人用破布蒙住他的头，拿棍棒打的，说说预言吧，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了。 瞧那些门徒走开的说，嗯，瞧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神所行的事儿。摩西在红海时怎么说的？他站在那里说，神已经行了这十件大奇事，你们仍旧这么愚顽，不晓得的仍然是什么。他下到那里击打那地，咒诅那地，他招去青蛙、狮子、苍蝇等各种的东西，用面面的天使巡行那地，用大灾殃杀死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然而到了红海，那些人还是不跟随他。多么快啊，一旦你出了名，那当时他们看见几十万的军兵，或可能有上百万的军兵带着闪亮的刀枪赶来，那车辆轰隆的声响，尘土飞扬，他们就想放弃再退回去。哦，摩西，我们本该死在埃及才好。行，神说因为不信，他就任凭他们倒闭在旷野。摩西，你的事工垮了，全完了，你不再有了。瞧，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这一点。那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耶稣身上。那当时这位年轻的拉比、夫子或加利利的先知，行了所有那些的神迹奇事，他们说他怎能承受和忍受那样的事呢？他能撕开坟墓的封条，从永恒中叫出一个死人复活，他怎么能够让一个人用链条捆住他呢？他曾对寡妇死去的独生子发声，使他重新活过来，那还有拉撒路死了在坟墓里烂了，就对他发声，把他带出来，他怎么能这样呢？他只能站在那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而又站在那里被链条捆着，被人吐唾沫在脸上，也不开口呢。那些门徒说，他的事工完了，是，那就是这样。哦吼，神的这可怜的世人，甚至他的教会那十二个门徒，他喜悦他们，告诉他们这一切事儿，他爱他们，但他们还是准备离他去了。只有一位还站在他的旁边，就是门徒约翰。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完了，所有希望都完了。他被捆着解去，遭戏弄，被人吐口水，让他被，却不晓得这正应验经上的话。瞧，你们岂不知道今天这些事正在发生，正逐字逐句的应验圣经吗？为什么人们会说这些话呢？为什么这些宗派老秀成怒呢？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的，他们正好行在其中，亲自去做，瞎眼到自己不知道正在做这事儿。你想犹大晓得他正在扮演犹大的角色吗？当神兴起法老来成就的旨意时，你想他晓得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吗？你想以扫愿意做他所做的事吗？当然不了。经上说他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明，但你注意，经文正在逐渐解开。瞧，我们正处在末世了，事情必定要这样。那他的教会离弃了他，所有的人和自然界都离弃了他。说到被离弃的人，跟主的遭遇相比，保罗就算不得被离弃的，就连他所造之物也都离弃了他，月亮、星星、太阳和一切的东西，神和所有的一切，人、神、自然界，一切都离弃了他。那里什么都没有，耶稣孤独的死去，他岂失去了他的事工吗？他正成就他的事工，不是失去，这些事是随着这个事工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事，这些事一定得随着这个事工。那万物都离弃了他，但就在这个时候，神走了进来，出现了。因为任何认识道的人都必定持守着道，也晓得这道就是神，道必定要自己解开，永不废去的道必定要自己解开，必定要按次序解开，因为道就是神。历代以来，如果道在那些人身上做工，那么今天也必同样的方式做工，因为他是神。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耶稣知道他就是道的一切的丰盛， 他不仅是先知，他自己就是神，他是道，因这缘故不仅人离弃他，连自然界也都离弃了他，整个的受造之物都离弃了他，每样的东西，星星和月亮，他死的时候他们都不发光，万物都离弃了他。瞧，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主，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瞧，他是万物的造物主，万物那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创造，我们竭力要回转，当道真正登场露面的时候来到时，我们竭力使之回转的那些人却离弃他走了。瞧，必定是这样。那要记住，就在那时候神走进来，他出现在我们主耶稣的生涯里，在他的事工的头一年半里，行了许多大能的事。哦，他是个多么有能力的人呢！地上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过去没有，将来也必没有。那发生了什么呢？他遭受戏弄，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还多。他受世界的戏弄，受被造物的戏弄，万物都在戏弄他，因为万物都处在歪曲的光景中。因这缘故，人的内心嘲笑神的真实仆人，因为人心也被歪曲了，自然界被歪曲了，就是这个原因。那如果被歪曲的自然界像现在这样漂亮，那么当它转回到神的旨意中，那将会是多么的漂亮呢？如果在一片被歪曲了的土地上能出产需要两个人扛在肩上的葡萄，那么当它回转向神的时候，情形将会怎么样呢？基督来到时，沙漠将开花像玫瑰，那将是一次大的回转。干旱之地将因水欢喜跳跃，大地被开花繁盛。哦，将有一个时候，那时人心必回转归主，成为属神的人。那现在就是做出抉择的时候，他们必要住在那个地方。阿们。在那黑暗的时辰，诗人写到岩石破碎，天空幽暗，我救主受此垂下头颅，幔子裂开，显明通往天堂快乐之路无穷日。那必须得那么做，为我们开一条路。没错，然而神做了什么呢？他忠实于道，他拥抱十字架。但这是他事工的结束吗？他的事工垮了吗？神以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冠冕加冕他的事工，在复活节早晨他以复活来加冕他的事工。神加冕我们主耶稣的事工，他从死里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他不因所有人离弃他而垮掉了，他被加上了冠冕。是的，先生，是的，他被加冕了，因为他一度被离弃。当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时，他必定要加冕的。以利亚也是一样，刚才我们谈到了他。那以利亚这位穷困潦倒的老先知，躺在旷野里，不得不靠鸟掉来的食物来喂他吃，他的皮肤衰老松弛，晒黑了的身子，腰间挂着小油瓶，胡子全都在长在外边，那头可能有点秃，被晒焦了，扶着杖这样一拐一瘸的下来。但在那颗年老的内心的深处，却跳动着神的灵。当神看见他这位又老又疲惫的仆人走到尽头，每个人都离弃他等等，难道神撇下了他吗？他差遣车马下来将他疲惫的仆人提走，你甚至不用像以诺那样步行，我要用车马接你回家。没错的，是的，神加冕他的事工，用车马带他回家了。你知道，也真是太好了。是的，这是他不用步行回家，神差车马来提走的，因为他累了。我喜欢这个，贫困年老疲惫的仆人，神把他提走接他回家了。那个时候，但以理他极其忠诚于神而站稳了。他走进了他们说，你知道这是曾经是王国里的大人物，他能讲述一切的事儿。他把那些术士带起来，教导马代波斯人那些事儿，并他行事的方式。但在大力乌统治时期，那就是这位但以理仍真正持守住神，就是这位但以理持守住神的道，不愿与其他的东西混杂。有人说乔斯的事故垮了，因为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那过几天他就要被扔进狮子坑里去了，被送进联邦监狱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乔我们要把他扔进狮子坑里，让神怎么做的？神改变了王的心，给但以理的事故盖上了印，以致大礼物小于全世界各族各方的人们，说每个人都当敬畏但以理的神，因为他是一位能施行拯救的神。阿们。 所以你看到真正持守这道的神的仆人，就在人离弃他们的时候，这时候神就加冕他们，给他们的事工盖上印。是的，那几位希伯来少年处在尼布甲尼撒的统治之下，当时他们不肯向着像跪拜，他们对神忠贞，因为神的道说不要向任何的偶像跪拜，他们对这道忠贞。那当地的报纸和新闻和那个时代的任何媒体都在报道这事儿，他们有各种的办法传播消息，那不然在当地的报纸当然不，那我这样说是想让你有个概念。那就在那里，他们要用七倍热的火药烧死他们。几天前他们就把各种的燃料扔进去，要让火药比平时热七倍，增加七倍的热度。哦，你要是站在一百码也会被烧焦的。但他们直接走进火药里出来的时候，身上连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所以尼布甲尼撒说，无论何人不敬拜这位神，让他和他的孩子都被灭绝，房屋被烧毁，成为粪堆。没错，行，他们有了一个世界性的复兴，因为他们忠实于道，这就是发生的事。这是先生忠实于神的道，是的，他总会带来奇妙的果效的。那雅各，刚才我们提过他了，我把他的名字写在这儿，在这里他有点像懦夫，但他还是坚持住了，他害怕那边的以扫，他知道自己远离了神，这些年来远离了神，但他总是尽力忠实于道。神就在这里呼召了，叫他回到自己的家园，就在这时他要负起责任，因为那里有以扫的军兵。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名字从雅各抢夺者欺诈者被改变了，从雅各改为在神面前的王子。第二天早上他走出来，他的事工被加冕了，他走过去迎接以扫，无需他的任何帮助。阿们。忠实于道，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不是吗？他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是，我的许多弟兄，他们今天在宗派弟兄中很有名气，你只要说一个名字，好家伙，到时候就像火一样。没错，你提到某个人的名字，那总之从那天在河里对我说话以后，就带动了全世界的复兴，从中兴起了那些伟大的福音传教士，他们同他们的弟兄又回到了所出来的那些宗派里，叫他们从这里出去举办聚会，有各种的宗派混杂，又回到那些宗派里去，他们很受赞赏，这电台报纸等各方面大有名气，每个人都说他们好，但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就因为我坚持一种真实的道，并靠着道站稳。我在这里持守了他对我说的话，务要传道，而不是传宗派的哲学，务要传道，这是我的使命，持守这道。听这盘录音带信息的弟兄们，我曾到你们中间，只要是医治病人，讲异象或显明出事，我还算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当我去告诉你们道的真理时，为什么你们背弃我？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正应验经上所说的吗？是的，确实那样应验了。现在我简直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一直都有信来，有一天来了一封信说，伯纳弟兄，我曾对你很有信任，但我一听你说我所属的那个宗派正在堕落，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能信任你了。又说有我宗派里的大约25位弟兄出席过你的聚会，当你说到那点事，我们就起身离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但有一件事，主站在我旁边，这就是我并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就是那降临在河上的意象，我真正的持守了它。主以真实待我，我一直仰赖的。那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事工会得到加冕，我要尽力真实的持守它。我不知道将是什么，也不知道将在何时，但他已安排好，我就走。那现在你看，我盼望他将这样的加冕我的事工，就是让我拿起道的衣裳，为他的公义，用道的衣裳装扮他的心腹。我盼望他加冕我，让我那天都站在那里说，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有这么多的山岭要去攀登的， 要去努力的，有时会变得很艰难。但那位指明道路的，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当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时，途中的劳苦就算不得什么了。让我们紧随那带血迹的足迹走。要记住，朋友，加利利海边那一位客旅，流于沙上足迹消失，那斥责狂风巨浪的声音不再从犹太地听闻。那加利利人孤独走的路，我今天仍欢喜地跟随。当我走到人生之路的尽头，旅途劳苦就荡然无存。我所读的前一部分经文是他赐给我的，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只是个小伙子，站在那儿肩膀直挺，昂首挺胸，那又黑又卷的头发。那现在我站在这儿，肩膀垂了下来，头秃了，头发灰白，也是个53岁的老人了。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主越发的甘甜。我并不必备向你们宣扬耶稣基督的全部的福音，我的心愿是去迎接他为之而死的教会，披戴因他自己宝血而来的公义，穿上他的道和他的道所成就的义，因为他的道永不废去。因此我知道，我若与道站在一起并忠实于道，这道若住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那到那日我会欢喜快乐，我真正的忠诚于他。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你们明白我们处在哪里，不是吗？你看到为何大家都在说，甚至我的一些同事也说，瞧，伯拉弟兄全都垮了，瞧，是的，全垮了。哦，我们没有听到他行更多的事了，瞧，他们就是不明白，这就是，就是不明白。我想到保罗最想要的伟大的事，他说，现在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殉道者，在那个时代这是他们所有人心中的愿望。那你们读过福克斯的《血证师》吗？那也去读一读尼西亚大会，当许多人像波利卡等人走进狮子坑中，他们欢喜地喊叫着大步地走进去，知道他们将成为一名殉道者，这是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尊荣。当他们绑在火刑柱上被烧的时候，他们欢喜地大声地喊叫，因为得了殉道者的尊荣。当时保罗走到铡刀台上要被砍头，他先是从牢房里被带出来，那窄小破败的牢房设在地底下，墙上有个小洞，人把他拘禁在那儿。我曾下去那里看过，那后面有一条古老的小溪，他们把他身体抛入小溪里，现在却要封他为圣徒或什么，就是这些人干。保罗走到下面，他说，吼吼死，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得胜有余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现在我们已经从六节讲到十八节了，我不知道所读的哪一段是给我的，我只是给你们引用那些给他人的经文。我要继续忠贞于这道，直到他成就。这就是今日这事工的所在。我没有被洗掉，我盼望我是被洗入了君王里。是的，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今晚有一条小绳子从宝座那里垂下来，它称为生命线。我希望在我祷告时，这里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能够拉住这条的线绳。就是朋友，你愿意伸出手来抓住他们？你说，伯拉弟兄，你说你老了，我猜想这就是因为你这么说。不，弟兄姐妹，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就相信这个了，我把生命奉献给他。我只有一件感到遗憾的事，我只能有一次的生命拿来献给他。如果有1000条的生命，我会把他们都奉献给主人。今晚当这条线从你身边经过时，你愿意抓住他们？你说，伯拉弟兄，我不配抓住的。我知道你不配，孩子，但是你去做值得做的事时，告诉我你做的事我也要去做。你不可能做一件事使你感到是配的，你不配生到世上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这条为你预备好的路，你正在往下沉，不要淹死在其中。先投下这条生命线，让我们今晚伸手抓住它。天父，我还记得就在这里的同一张桌子同一个地方，那天早晨我在这里讲到这事儿。当时我在这块地上把教会奉献给你，那块房角石放在那里， 仍旧压着一张抄过经文的纸。我说主耶稣，靠着你的恩典，我要忠诚于这道。现在我看到在不同的时期所产生的结果与所说的完全一样。今晚在这帐篷里，在周游世界，又回到这里后，那小小的房角石仍立在那里，纸仍压在里面。主要求你鉴察我，我犯过许多的错误，主要做过许多的错事，多少次我亏负了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失败一样。神那一做错的事，我就求你赦免，我心里是爱你的。我知道最近你指示我有关我们要去的地方，说现在我不知道你何时接我走。那今晚在这里靠着你的恩典，我不知道你何时接我去，但我知道这一定会临到的。到那个时候临到，我不想做一个懦夫，我要像其他人那样站稳。那神的，倘若我必须用自己的性命给我的见证盖上印，或无论要付出什么，主啊，求你给他加冕，不是给我加冕，而是给我所传扬的这事工加冕。主啊，这是你的道，我知道复活时这道的能力足能使我复活。我不以我所传的道为耻，因为它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感谢你，因为这个小小的教堂今天仍然屹立着。当我这样相信为道而站稳时，一些先知曾预言说六个月内这个教堂将变成一个车库，但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它比以往几年更使人火热。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为我们的牧师而感谢你，我们为执事和理事们感谢你。我们各自都有小小的角色，主，我们要忠心尽职，我们要好好的尽职。主，今晚在这里可能有人要加入我们当中来，他们加入的方法就是抓住这条小小的生命线去拉动它，把它束在腰间，系在心上，说主啊，现在请你拉动，把我推上来。他们出来必如金子闪耀。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正盼望那个时刻，我们相信末期近了。我们看到就像在这里所教导的，老底亚教会时代就在眼前了。我们看到除了主的再来，不可能再有别的事发生了。主啊，当看到那个冠冕亲自到来时，这岂不是一个给道的伟大冠冕吗？我多想站在这里说他就在这儿，就是这羔羊，像约翰说的，看哪，我们所等候的羔羊，这就是他。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在被提中带走他的子民。父啊，请预备我们，在你的宝血里洗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以纯净洁净，使你的道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愿我们都记住，我们必须行道，好叫道被持守并产生果效，应允每个罪人的悔改。祝福在这里的每个人，主啊，这几年来众圣徒还有那些宝贵的老战士，他们一直在这条战线上征战，被人取笑，被人议论，被人嘲弄，他们仍然继续，因为他们有生命，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所交付他的。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医治我们当中的病人，除去我们所有的罪和疾病。主神的，愿你自己得着荣耀。主，我有这么多宝贵的朋友，我爱他们。我知道历代以来其他人也是这样，宝贵的朋友，可爱的朋友，年老年少的，我们全心的爱他们。那主啊，让我们忠实，只对道忠实。有一天我们要在那更美的土地上与他们相遇，那里不再有悲哀与痛苦。我们正盼望主快快的再来，我们相信他必快来。现在主啊，求你祝福今晚在这里没有相信的人，愿他们成为信徒，今晚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当我们低头时，这里是否有人低着头想说，伯纳弟兄，在我内心深处，我要打一场美好的仗，直到到达生命的终点，我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我要把手举起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你当到达生命的终点，我要留下一场打过的美好的仗，我现在就接受基督，我要来成为我的帮助。好的，愿主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那很好。他认得你，在这些年里约有32年，我对他有足够的认识。在讲台后面， 我深深知道他，现在晓得他知道你所做出的一举一动。他看过麻雀，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瞧，他凡事都知道，你只要举起手，出于真心，这就是你当做的，水就准备好了。那记住，你当做什么的？你当悔改，信靠福音，然后受洗。为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使罪得赦。这是你的见证，见证你是谁。当你受洗时，罪就得赦。你认了罪，并且相信。当生命线拉动你心的时候，为什么不抓住他？他说：“走这条路吧，天路客，与我同行，背起我的十字架，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只要伸出手来，紧紧地抓住他。今晚在这里有多少基督徒正走在这条路上？为你很久以前就走在这条路上而欢喜。你已经开始走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正在向终点走去。我祈求神加冕你的事工，无论是什么，你可能是个家庭主妇。我祈求神加冕你的事工，你可能是传道人，是执事，或一名普通的信徒，可能是一位农民。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无论是什么，愿神以他道的荣耀加冕你的生命，在这第二次再来时将你踢走，把你带到另一片土地上。在那里你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条从海底黑暗中出来的小鱼一样。瞧，以这种身体你无法上到那里去，你也无法像宇航员那样上到那里去。瞧，你必须进入一个压力舱里，你无法承受那个压力。可是当神改变了你，你就能承受压力了，然后你就进入被踢之中。当属地的一切旧的感官都丧失时，你就会去到十字架荣耀的路上，跟耶稣一起回家。父神呢，我们为这些举手要成为基督徒的人而感谢你。我相信他们心里真是这个意思。我为他们祷告，愿他们任何时候也不失败。他们若失败，愿他们快快就近与父同在的中保。我已经学到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父啊，当我犯下一切错误时，我很快就发现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就再次被带回到恩典里。主慈爱的手将错误擦去，那里躺着满身是血的祭物，就是我所承认的救主。对所有病人和缺乏的，主啊，我祈求你供应他们的需要，医治一切的疾病。愿此时坐在这里的人能进入圣灵荣耀的恩膏之中，因为我们感到圣灵如此甜美的浇灌在我们的魂里。父神呢，你知道那天我从加拿大回来时在思想的事儿。我想后我多么喜欢再举办一次老式的复兴会，神的圣徒们一起歌唱，神的能力降临下来。哦，主啊，我的心多么渴望这样的复兴，愿这帐篷兴起这样的复兴。哦，是神的大能带着恩典的河流浇灌下来，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边。主啊，我为这小小的地方而感谢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持的这样，是你的恩典保持的成为属灵的。我现在相信主，就我所知道的，在这个国家里最属灵的小地方，就是位于第八街和佩恩街之间的这里，这个教会。主啊，为此我多么的感谢你。我去过许多的教会，看见他们冷漠麻木不仁，女人放肆，甚至不懂得害羞，没人说阿们，人家没有一滴的眼泪，什么也没有，没有救恩，什么也没有，只知道加入教会背诵他们的信条。哦，神啊，后来我来到这个甜蜜温暖的小地方，这里有火在每个心灵的祭坛上燃烧，这是何等大的安慰。父，何等大的安慰，谢谢你父，愿他永远保持这样，直到主耶稣的再来。现在祝福我们大家，明天是安息日。主啊，如果明早是我的份来传讲道起时，请帮助我。神啊，愿我能够这样的表达出来，叫人们都能够明白。主啊，现在愿人们明白这事工的状况，他所处的位置，我们所等候的东西，以及为什么每件事情都照原样发生了。愿他们从第五节读起，并且明白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父啊，此时我祈求你祝福我们，赐给我们身体有好的休息，明天再带我们回来。祝福这些站在墙四周的人和单脚靠在墙边的人，祝福站在外面雨中的男女，站在窗户的周围和坐在汽车里的人，坐上上下下的人。主啊，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愿他们心中带着神的恩典回到家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从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读起。那如果可以，那今晚睡觉前读一读，你就明白我们处在哪里了。为什么那些人要离弃的，为什么他呢？然后比较一下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事工，比较一下圣徒保罗的教训。 记得我们所看到那件小小的属天的事吗？我说，那么保罗也必须同他的人站在一起吗？他们说是的。我说，我所传的与他所传的是一样的道，完全持守住了同样的福音。几百万人举着手说，我们正是安息在这点上。主祝福你们，你们爱他吗？再将会，再将会，高主恩典再将会，再将会，再将会。相会。